嗨，大家好，我是 Nick， 非常感谢大家在 YouTube 社群参与投票的你们。嘿，有参与投票的人就应该来看这支影片哦。我是从后台的观看率跟留言来看一下你们是不是真的想看，还是只是乱投的。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软体工程师从新手到三年左右应该具备的实力是怎么样子的呢？而分享内容不会只是我单方面的拟定标准给你，而是和你分享我的实际经历，透过我的实际经历和你交流。这样子才更容易让你找到自己不足以及还有待改进的部分。在武侠小说里，就是把心法和招式都告诉你，你应该由自己去判断并且学习规划自己的标准。在影片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如果是第一次来看我工程师系列的朋友稍微说明一下，我是有5年左右经验的软体开发工程师，主要是开发网站前后端以及 App， 目前在小型的公司担任工程师。想知道更多关于我的技术能力或者是其他分享，可以看我资讯栏下面分享的 LinkedIn 或者是 Blog。 如果你对这类内容感兴趣的话，就请记得一定要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顺手给我一个赞，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接下来我会和你分享的内容咯。不断学习是工程师的宿命，然而就学习来说，分为大概三个阶段，也就是守、破、离。这是我很喜欢的心法，源自于日本剑道的心诀。守，尽信书的阶段，一切尽量遵守教条，练习基本功夫直到熟练。这个阶段专心学习一种食物，比学习各种理论都还重要，将所学熟练体会变成自己的东西。破，试着突破老师教导之原则、心法以及招式，精益求精的开始打破一些规范和限制，也可以因地制宜的灵活运用。这个阶段会开始思考理论，也会参考其他门派到底是怎么做的呢？离，超越所有规范的限制，自创一格，达到无招胜有招的境界，不拘泥于何方来的知识，建立起自己的观点，是属于最难界定的阶段，是大师还是庸才，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还是走火入魔的离经叛道呢？我认为这些心法以工程师这个需要不断学习的职位来看待更适合不过了。学习软体开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无论是 Scrum、TDD、BDD 又或是 Design Pattern， 总要经过一段尽信书的阶段，循序渐进，将所学熟练体会变成自己的东西，而不是一开始就直接无招胜有招，尽信书不如无书，直接把这些规范通通都抛掉。就以 TDD 的作者和 XP 的发明人，也就是在软体开发界很有名的一个大师，叫做 Ken Beck， 他在 Stack Overflow 上面回答关于测试要测到多深这个问题，回答竟然跌破众人眼镜。
I get paid for code that works, not for tests. So my philosophy is to test as little as possible to reach a given level of confidence.
老板付我薪水的是可以实现商业价值的程式码，而不是测试。所以我对此的价值观是，测试越少越好，少到你对你的程式码品质达到一定程度的自信。但大师的这番话已经是到了随心所欲就可以写测试的阶段了。如果对于从来没有学写过测试的朋友来说，看到这句话说不定会觉得，诶，连大师都这么说了，那不就代表写测试这件事情根本不重要吗？所以说搞清楚自己到底在哪一个阶段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里要注意到哦，大师已经练就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那么身为普通人的我们，还是先乖乖遵守每一段的 production code 都有相对应的测试，来培养写测试的感觉和经验，顺便增长自己的技能吧。一般来说，在你 junior 时期，通常会有资深的工程师或相对应的技术主管来将需求的力度切小，再交由到你手上开始实作，然后再依照个人能力将需求的力度上升或者是下调。我的第一间公司由我主管交给我的实作任务，是将公司买好的 jQuery 日历插件套到现有的履历网站搜寻系统上面。当时刚退伍的我呢，在第一份公司一收到这个需求，我瞬间就懵了，瞬间，啊，这是什么？我原本只会做 CRUD， 突然要什么搜寻系统？哎，发现自己好像有点不太会。这种一瞬间会懵掉的情况，我相信在不管是转职或者是刚毕业第一次就职工程师的你，应该都有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吧。欢迎在下方留言和大家分享你第一次手足无措的实作吧。这里我想和你分享的是，当你被一个问题困扰许久，那么你就应该设置停损点。也就是说，当你发现你这个实作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查资料以及研究，怎么样都尝试不出你要的结果，你就应该在这时候告诉自己，你应该开始要问人了。也许是问你的主管，或者是问自己的技术同好，但无论是问谁，你都应该开始问人，而不要害怕别人觉得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不会没关系，因为发问这件事情并不可耻。我们从小学到的教育就是，当你的问题一多，就会被当成问题儿童。可是当你出社会与他人协作时，如果你都不问问题，就闷着头做，反而是制造问题最多的人。所以这时候我查一些网站，看一些资料，还是属于有看没有懂的情况。于是我就在我每周四参加的程式语言的 Meetup 上面， 开始找人发问。这时候你要注意哦，如果你一劈头就直接问别人，哎，请问一下，你知道怎么把那个 jQuery 的日历插件跟我的那个旅游系统做整合啊？我相信应该是没有人会理你。那么要如何发问才会有人理你？这是在新手实习必学的技能。建议你应该要这样子问：请问一下，关于日历插件套上后端的部分，我稍微研究了一下，还是不太明白。目前知道的状况是，插件在操作的时候会将请求往后端发送，可是我还是不太清楚要怎么接起来，可以请你给我一点方向吗？也就是说，你的发问必须是经过准备，而且请教的应该是方向，而非直接伸手的要标准答案。要让对方知道你是有自己先研究过，并且理解目前的困难点在哪里，这样子才好给你方向。接着有了方向或答案之后，应该就可以循序渐进的完成这样子的工作内容。也因为人的大脑有容量限制，这时候建议你趁记忆还清晰的时候，把如何解决问题的过程给它记录下来，不为谁写，就为你自己。因为当你再次遇到相同或是类似问题的时候，难保自己不会忘记，而看别人写过的笔记不会有自己消化过的笔记来得更好回忆。重复这个循环，遇到问题不会就问，解决后就把它记录下来，让自己一直保持在有 input 并且 output 的节奏，用刻意练习让大脑去连接这些知识。在第一年，我除了参加 Meetup 去问问题，也帮助比我更新手的朋友去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时候呢，我也付费的去参加一些大型的技术会议，无论是国内或是国外的。有趣的是，在 Junior 这个时期参加这些技术会议，发现很多议题其实自己是听不懂的。不过我认为最大的收获是，透过参加这些技术会议，认识到更多的同行的朋友，也因为认识这些朋友，奠定了在工作上的一些人脉基础。也因为这样子，在之后的面试旅途中，常常遇到一些熟悉的面孔。这时候的我在整个学习阶段，位于守破离中的守，也就是所谓尽信书的阶段，有规则照规则，有规范就照规范。整理一下当时还是新手的自己在软体工程师第一年在做的事情，透过不断实做商业逻辑学习，并且写笔记，从每一个需求去熟悉语言及框架中的 API， 学习设置撞墙停损点，学习如何正确的发问，积极参加技术会议，就算听不懂也要去，至少可以独立完成小力度的需求。在新手工程师的初期，无论是刚毕业的你，或者是中途转职的你，这个阶段就努力当一块海绵，做到所谓尽信书吧。大概在开发经验一年之后，你一定会知道查很多问题时用中文是肯定没希望的。也因为这样子，我的英文阅读能力有比较明显的提升，在搜寻问题以及看英文段落的时候，有更明显的阅读速度提升。这个阶段的我刚好换了一间公司，接触到所谓单元测试，每一个需求都要有相对应的测试，甚至在这个时候有幸接触到 pair programming 的部分，让我在这个时候摄取了很多其他工程师同事的思考方式。也因为写测试呢，我开发的感觉和上一间公司在写 code 的时候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我发现完成一个任务的时间开始逐渐变长，也了解了原来整个软体开发过程中有着 CICD 的导入、自动化测试来让程式码的品质更好、更可靠。透过不断练习写单元测试这件事情，也让我反思原本程式码的写法。这时候的我很想了解如何把程式码写得更好、更易于测试以及阅读，所以在这个阶段，我开始多看了一些关于 Design Pattern 的书以及文章，也和公司的伙伴讨论询问关于这方面的知识，然后找寻更多网络上分享的实作作为参考练习，甚至尝试在实战上面使用。接着一样是反复的练习与笔记，开始从测试的角度去规划程式码，开始了解了一些 Design Pattern。 而当我发现有一些需求在专案现有的套件难以实现，或者是有一些奇怪的 bug 的时候，我开始读这个套件的程式码，去了解更深层的实作是怎么被做出来的，也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奇怪的 bug。 于是我就去 GitHub 上面开始搜寻这个 issue 有没有人发生过呢？当你发现这些 bug 不晓得怎么发生的时候，去挖 code 就对了。因为张无忌的妈妈都说过，漂亮女生会骗人，但 code don't lie。 这时候你会发现你开始有了找问题 look close 的能力，也因为新手实习你的练习够多，所以你更熟悉了现在手上的程式语言工具，而对开源的专案有一定的探索能力。也因为那时候很幸运，我待的公司补助我参加一些技术会议。与第一年不同的是，我和公司的同事一起去参加技术会议交流和分享，发现这时候开始听得懂一些议题，也会对于议题中了解的部分有了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在这个学习的阶段中，差不多在于前面所提到的守破离中的破，除了自己尽信书的东西以外，也开始去了解其他门派是怎么写程式码和思考的。所以说工程师和别人交流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一样整理一下，在这个阶段大概二至三年我做的事情是什么？写测试，写更多的测试，提升英文阅读能力，学习 Design Pattern， 开始挖 code， 因为 code don't lie， 参加大型会议， 开始听得懂，而且可以讨论了。我认为超车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花更多时间努力，花更多时间学习。从你毕业或转职开始，第一年的时候不用管太多，就是尽量的写，尽量的练习。练习小东西，就算在你的 GitHub 上面开专案也都没关系。无论练习什么，让自己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就尽量的开吧。无论是做什么计算机，或是 To-Do List 练习语法的题目，都尽量上传。前面几年呢，就是专注于把你熟悉的程式语言工具以及技能练起来，懂更多的 API， 更多的用法，做更多的商业逻辑的实务开发，把程式语言的熟悉度拼命的打起来。而学会的东西、踩过的坑或者是犯过的错误，都一定要笔记下来。这里我会建议你要养一个自己的部落格，这部分在另一支影片《写作是最好的自我投资》里面有提到，你可以去看看。第二至三年呢，最建议一定要碰到写测试，这时候你不一定非得要遵循什么 TDD 或 BDD 的规范，但至少要知道如何去测试自己写出来的方选，去了解测试如何撰写，去了解 design pattern 能带来什么帮助，而什么又是 anti pattern， 开始学习别的门派是如何写程式以及思考。这时候你会开始学习到以另一个角度去看待所谓程式开发，会对于你在撰写这些程式码的时候有一定的帮助。那么一定会有人想问，那么三年之后的发展方向应该会是什么呢？我认为做影片设计内容结构其实就和写程式有点雷同，对我来说这就跟拆方选一样，如果一支影片耦合太多内容的话，应该是会混乱不清的。所以如果你希望我继续探讨这类的问题的话，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我会在筹划拍影片一起讨论交流的。不过呢，还是和你简单分享一下我的建议方向，如何从 taker 变成 giver， 发展第二支技能树，发展软实力，以及职涯规划。关于职涯规划，如果你想知道我的想法，我在另一部影片已经有提到，也许你可以去参考看看。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加分享，给你身边更多的不管是刚毕业或者是准备要转职的工程师朋友吧。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创作最大的原动力。我是 Nick， 软体工程师，那我们就下次见咯。